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人去年疫情诈骗成最大黑洞，五分之四的澳洲人支持为养老护理员工强制接种疫苗，泰米尔家庭的小女儿从圣诞岛医疗撤离，印度最大两个城市的商业已重新开放。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维多利亚州的商业游说团体希望墨尔本的封锁尽快解除。昨天6月7号周一，该州记录了11例新的本地感染 COVID-19 病例，所有病例均与现有疫情有关。目前有81例活跃病例，其中3人住院。澳大利亚工业集团维多利亚州负责人蒂姆·派珀表示，墨尔本人需要确定正在发生的事情。学校假期快到了，人们希望知道能够做什么。从商业角度来看，他们需要知道能买到什么，需要什么供应，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时候让他们的员工重新加入。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需要确定性，我们要确保有一种理解，即企业不能够一开门就很快的再次财源滚滚，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意识到他们可以做出哪些改变，或者是遵守任何进一步的限制，或者是我们减少了什么样的限制。新州东北海岸地区某 Bunnings 厂房旧址将被改造成新州第二个新冠疫苗大型接种中心。这个位于 Lake Macquarie Belmont 地区的新中心将从7月中旬开始运作，预计每周实施近2万剂新冠疫苗接种。已经在悉尼奥林匹克村附近运营的中心每天实施近5000剂疫苗接种。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政府计划在 Hunter 地区也成立一个大型接种中心，方便更多人尽早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由于出行原因，昆州州长帕拉什伊昨天接种了第一剂辉瑞新冠疫苗。尽管政府建议50岁以上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但是51岁的帕拉什伊仍选择接种辉瑞。他表示，选择接种辉瑞的原因是为了在下个月前往日本东京出席奥运会活动前能够完成两剂注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上周推迟了自己的疫苗接种是因为自己的狗在后院玩耍时咬了自己，所以要接种破伤风疫苗而不得不推迟新冠疫苗接种。辉瑞疫苗两剂之间的注射间隔期为21天，阿斯利康需要12周。西澳裔返程旅客在结束酒店隔离回到社区之后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迫使人在酒店里的隔离者即将接受第4次病毒检测。这名从海外归来的男子此前曾在珀斯的 Pan Pacific Hotel 酒店进行隔离，但在开始隔离后的第13天没有被要求接受病毒检测。州长麦高恩也试图安抚社区，该病例造成的社区传播风险为极低。
He had 33 casual contacts who have all been.
这名男子曾不经意接触过33人，在公共场所时佩戴口罩，曾去过3个不同的场所，并在某餐馆吃过晚饭。卫生专家认为他造成的社区传播风险极低，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也重新回到酒店接受隔离。联邦卫生部表示，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在过去一周显著提高，药剂师们也在继续敦促政府让更多药店参与疫苗接种，否则进度将滞后400多天。在上周全国内阁会议商讨决定之后，昆州偏远地区的药店已经开始提供接种疫苗的服务。负责全国疫苗分发物流工作的艾瑞克杨准将对目前全国接种率的现状表示满意。
Last week, more than 832,000 doses of vaccine.
上周全国接种了832,000剂疫苗，至此总数超过500万剂。完成头100万剂用了47天，而从400万到500万仅用了9天。在实现下一个100万剂期间，有多个全国公共假日和长周末，我们将再接再厉，加快接种速度。
We'll nonetheless be focused on continuing to do what we can to increase the speed of the rate of vaccination.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澳大利亚受访者支持强制为养老护理员工接种疫苗。1001名澳大利亚人在6月2号到4号参与了一份调查，其结果与全国内阁希望为养老护理员工进行强制接种的倾向性一致。超过50%的参与调研的人强烈赞成为与弱势群体接触的员工强制接种疫苗，另27%的人士也赞成这一提议。总理莫里森于上周五表示，是否为养老护理员工强制接种疫苗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健康专家所提供的医疗建议。澳广公司 ABC 表示，为了解决前总检察长控告其诽谤性侵报道的法律纠纷，支付了约78万元的调解费。此前因 ABC 报道了一位不知名的内阁部长的历史性强奸指控，后来被披露是波特，他极力否认这一指控，并对 ABC 发起了法律诉讼。 ABC 总裁戴维安德森表示，如果不调解，之后的诉讼费会更高。
The total so far, both paid, as well as
目前已支付和有待支付的费用约68万元，之前还支付了10000元，因此总费用约78万元。如果不调解而进行开始为期3周的庭审，我们认为还将再支付100到150万元。
We think that could have been another $1 to $1.5 million.
据报道，在周一6月7号下午被飞机送往珀斯的一家医院之前，3岁的 Tanika 已经连续几天身体不适。她被拘留在圣诞岛的泰米尔家庭的小女儿因疑似血液感染而被医疗疏散到珀斯。3岁的 Tanika 是澳大利亚移民拘留系统中年龄最小的人，也是仅有的2个孩子之一，另一个是她5岁的姐姐 Kopika。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消息，有针对性诈骗报告汇编了来自 Scamwatch、Report Cyber、其他政府机构以及10家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数据，并参考了44.4万多份备案。这些诈骗案件中，投资骗局造成的损失最大，达3.28亿澳元，占总数的1/3以上。恋爱诈骗是第二大类，诈骗数额为1.31亿澳元。支付类诈骗导致了1.28亿澳元的损失。去年全澳因诈骗损失的8.51亿澳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单日新冠感染率下降，作为分阶段放松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印度2个最大城市的商业已经重新开放，该国的新增病例处于2个月来的最低点。印度首都允许企业和商店在有限的时间内重新开业，服务于新德里和比邻地区。德里地铁也以50%的运力恢复运营。阿尼尔达尔是新德里的一名银行家，他说他对单日感染人数的下降感到乐观。4月和5月对国家首都地区来说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非常非常糟糕。然而看着封锁的开放，看到病例数量的下降，现在单日感染技术低于500例，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乐观的。印度首都上周允许一些制造和建筑活动开始恢复，严格的封锁措施自4月开始实施，当时的感染人数激增一直持续到5月，使该国许多地区的医疗设施不堪重负。2列特快列车在巴基斯坦南部相撞，造成至少5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据信一些乘客仍被困在信德省区的一个列车残骸中。铁路官员说，2列火车相撞时约有1100人在车上。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了列车出轨。2列火车的司机说，他看到第1列火车时刹车，但是没有时间避免相撞。谷歌在与法国当局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解后，同意对其全球广告业务进行改革，以确保其不滥用其主导地位。 法国竞争管理局称，谷歌一直在不公平地将业务发送给其广告服务器和在线服务广告拍卖公司，从而损害了其竞争对手的利益。这次和解，谷歌还被罚款 3.45 亿元。这是这家美国科技巨头首次同意对其庞大的广告业务做出改变，该业务带来了大部分收入。法国反垄断局局长表示，制裁谷歌的决定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发现谷歌方面存在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它的广告服务器，它对自己的供应方平台给予了更有利的待遇，而另一个行为则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同样行为。阿西米戈伊塔上校在巴马科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马里过渡总统。5月24号戈伊塔先生及其盟友通过迫使文职过渡总统和总理辞职，重新控制了马里过渡政府。去年8月，他首先控制了马里，然后在受到国际谴责之后，同意让一位文职总统和总理领导政治过渡。秘鲁总统的第二轮选举结果非常接近，官方结果显示，社会主义者佩德罗·卡斯蒂略获得了 50.1% 的选票，而保守的藤森惠子获得了 49.9% 的选票。剩下的选票预计将来自偏向卡斯蒂略先生的农村地区。两位候选人都呼吁保持冷静，目前的结果不相上下，可能会导致几天的不确定性和紧张局势。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被允许留在美国的移民，如果是非法入境，就没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大法官们在一对来自萨尔瓦多的已婚夫妇提出的上诉中，一致支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该裁决禁止他们因非法入境而申请绿卡。来自12个国家的40万人在美国拥有临时居住身份，该身份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并允许他们合法工作。这项裁决是在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访问危地马拉时做出的，这是拜登政府为降低该国以及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移民数量所做的部分努力。马航 MH17 航班一些遇难者家属出庭这一旷日持久案件的最新听证。自2020年3月以来，通过一系列初步听证会，审判将在未来几天开始审查经过长达数年的国际调查而拼凑起来的巨大案件档案。马航 MH17 航班受害者亲属的代理律师彼得·朗拉特说，对证据的首次讨论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场情感上的考验。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identification.
我们将讨论尸体的识别问题，但是一般来说有三个问题：是一枚不可导弹吗？是从哪里发射的？以及嫌疑人的责任是什么？被指控参与击落事件的三名俄罗斯人，如果被认定谋杀了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的298人，将面临终身监禁。当时该航班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最后一则消息提醒大家一下，维州政府在6月6号宣布了一项3220万澳元的偏远地区旅游支持计划。该计划将直接帮助那些受近期封锁措施影响的本地企业，包括三项内容。在偏远地区旅游券计划成功推行的基础上，再拨款1600万澳元，提供8万张每张价值200澳元的旅游券。1180万澳元作为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提供最高4500澳元的一次性补贴，440万澳元用于 Alpine 支持计划，为 Alpine Resort 和 Dinner Plan 区域的企业提供最高1.5万澳元的补贴，设备租赁、运输公司和旅游提供商等与 Alpine 相关的区域外企业可能会获得5000澳元的补贴。维州在周一录得11例本地病例，当局已表示不会提前解封。好，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21.523 新台币、0.775 美元、6.021 港币、4.964 人民币、1.072 新西兰元。下面是天气情况。 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3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